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当我们进入这个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仰望神，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求你藉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求你向这一刻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可能在这个礼拜，我们都记挂着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愿我们都不要学似马大一样被思虑困扰，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好像玛利亚那样安静在主你的跟前，单单仰望你，单单聆听主你藉着耶利米书要对我们讲的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在今年的一月中呢，我和大家分享过耶利米书一个的信息，亦都是介绍过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年轻的时候，大约17到18岁，他已经被上帝呼召作当时的先知。耶利米见证了以色列国的兴衰和战败，经历了40多年，直到他60多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国民因为亡国一同被掳。耶利米先知最少侍奉了3代的王朝，经历了3个犹大王的交替，分别是约西亚王、约雅敬王和西底家王。因为这样的缘故，上帝很使用耶利米。在犹大亡国的时候，耶利米先知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次我和大家思想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7章，现在来到第18章。当我去释经的时候，我发现18章1到12节其实有一个的结构。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结构之后呢，就会更加帮助我们去明白整段经文的意思。刚才大家已经读了第1到第4节，不如我们就一起来到去读第5到12节。我想请弟兄读单数，姊妹和我一起读双数。预备，请弟兄先预备起。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烂？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你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做出灾祸攻击你们，定意刑罚你们，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环境的恶心做事。耶利米书18章1到12节是描述神有两个的预示。这两个预示，第一个是话给耶利米先知听，是第1到第10节。而第二个的预示就是神要透过耶利米先知向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讲的说话。大家可以从投影 的影片里面看到，两个预示都是耶和华亲口向他们讲的。经文说，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而不同的人听了神的预示，他们的反应都不一样。耶利米先知的反应就是在第3节，他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面。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的反应呢，就在12节，他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耶利米对神的预示反应是信服，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反应就是他们不信服，他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好，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整段的经文。 同我哋究竟讲啲乜嘢嘢？今朝神向耶利米启示，神要佢走到去一个摇像嘅屋企。响第二到第四节，神吩咐佢话：你起嚟，下到摇像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摇像嘅家里，正遇他转轮嘅器皿，摇像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像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去描述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比如神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的。神造我们出来，神造我们是出于祂的爱。神是天父，我们是祂的儿女。神是好牧人，我们是祂草场的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神就利用另外一个角色，你都可以形容祂和我们的关系。神用了摇像和涂泥这个的关系，你都强调神是那位的摇像，我们是神手中的涂泥。神拥有我们生命绝对的主权和美意。耶利米是一个非常信服的先知，他从来不会问神，他不会怀疑神，但是一个好，他是一个很尽责的先知，神怎样说他就照着来到去做。神要他去摇像的屋企，他就去摇像的屋企。当他去到的时候，他正好看到摇像是做一些器皿，涂泥就在个摇像的手里面被做成各式各样的器皿。圣经说摇像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神藉着制造器皿这个的过程，要耶利米看到的是神就好像这个正是专心制造器皿那位的摇像。耶利米看见摇像专心的来到去转轮做器皿。这个摇像不是闲来无事的，他在那里是很细心把弄住那些的涂泥，很专注、很专心、很小心翼翼的来到工作。他的工作是有目的、是有方向性的。神不单止给耶利米去看，神在当中要藉着耶利米先知同样的来到去教导当时以色列百姓和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你和我。摇像的工作从重点是将一块无形、无体、无用的涂泥经过他的手来到去猜压塑造成有形、有体、啱嗰个图像心水，而且合用嘅器皿。嗱，请你留意，喺第三到第四节里边咧，系重复用咗四次嗰个造字，强调神在做，神喺度做，明显系想我哋知道，神系嗰位嘅摇像，我哋系涂泥，神喺度塑造我哋，神嘅手点样去动，我哋就点样让。被他来到去塑造，他的手指怎样用力，我们就在那里，在那个转动的轮子上高来到被造成。第四节，摇像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摇像看怎样好，原文是在摇像的眼中怎样好。换句话说，除非大家看的东西是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否则在你的眼中认为好的东西并不是一定是合神的心意的。第五和第六节这样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像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像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弟兄姊妹，神是摇像，我们是涂泥，我们是神所造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的神是有无限的智慧、恩典和慈爱，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美好的计划，祂要按住祂的心意来到塑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成为祂手中合用的器皿。 陶泥原本是最普通不过的元素，但是当陶泥经过窑匠的手，经过转轮的挤压，经过高温的火来到去烧制，就可以成为一件很漂亮、很坚固、很实用、很有价值的器皿。在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十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事实上我们是神的作品，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我们做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各样善工。不过我们要明白，在我们被塑造的过程里面是会痛苦的，一方面要受住转轮的挤压，我们能够被承认呢，是要经过窑匠那只手来到拆完按扁来到捻，另一方面又要受到烈火高温的烧制。但是为了要让那个陶泥变成很尊贵很坚固的器皿，这个的痛苦，这个的过程是必须要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相信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不容易经历的事情，都是神为了要塑造我们而设的。当我们以对的方式来到去回应的时候，就必定会带来美好的生命成长。神的目的是要将我们陶造成贵重的器皿，更加的是合乎主用的器皿。相反，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有罪的拦阻，如果我们不信服神，祂就无法将我们塑造成贵重的器皿。这样受苦的、受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了。另外，不同的土质可以造成不同的器皿，只要能够发挥陶像所赋予的功用，都是一个好的器皿。一个器皿是不需要跟另外一个器皿来到比较的，因为不同的器皿在陶像的手中，它的功用都不一样。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的意思，不是说神整坏了那件的器皿，坏了是直接形容器皿本身坏了，器皿是坏了，坏了的意思是出了问题。为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坏了呢？答案经文有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因为人的恶。经文的第八、第十、十一和第十二节呢，是重复了四次恶这个字，恶是 evil， 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恶。弟兄姊妹，原来是因为我们的恶使我们变坏了。在第十一节，因为百姓的恶，耶和华就吩咐耶利米，他说，耶利米，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做出灾祸攻击你们，定意刑罚你们，你们各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请大家留意，原来第十一节的灾祸和恶这两个词语是出自同一个字根的。告诉我们听什么呢？告诉我们，因为人的恶而造成神的对人的灾祸，神去降灾祸的原因。圣经说，因为犹大百姓心中的恶，使到他们好像坏了的陶泥一样。神不断给机会犹大人，神要他们重新的来到归向他，神愿意再次陶造他们，希望他们重新造成一个有用的器皿。不过犹大人必须赶快悔改，否则他们这块的陶泥就很快脆会变硬了，变成不合用的器皿，不能够被神来到去模造，最后只是让神来到去摔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心中有恶，今天神要藉着祂的话语要我们改正，要我们归回，因为神要重新的建造我们，就好像窑匠用早前坏了那些的陶泥重新的来到做另外一个的器皿。 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会经历一些的辛苦，一些的痛楚，因为神会容让灾祸攻击我们，神要将我们彻底的打碎。圣经说要重建就必须要先去拆毁，先拆毁后重建。我想从圣经里面举一个的例子，让大家容易的明白。在旧约圣经记载士师基甸和他那32000个将领，他们去对抗米甸的仇敌。这32000个将领，他们相信靠自己的力量必定打赢对方。哇，我们有32000个将领，我们是人多势众，是吧？他们这种的自满和自夸就是他们心中的恶了。神为了要使基甸的将领除去这个心态，所以神将他们的人数彻底的打碎，由32000减到多少？减到300人。圣经说原来神一早已经将米甸人交在基甸和他所挑选的300个将领的手中。他们所做的是非常简单，按照神的指示，他们就只是吹角了，只是高举火炬就已经战胜敌人了。以这么少人数打败米甸的仇敌，可以说是 半两拨千斤。胜利当然不是这300个将领，而是出于上帝。很多时候我们 都好像基甸和 那些将领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征战，是很危险的事情，同埋失败的机会率是非常之高的。只要我们依靠神，我们不依靠自己，才有得胜的把握。弟兄姊妹，打碎自己，粉碎自己，将自己 break in pieces 是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是有一个目的的，目的就是藉着这个过程来到去除掉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杂质，所谓破而后立，所谓先拆毁后重建。主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他有马太福音的15章13节，我们一起读吧，好吗？预备起。耶稣回答，一切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被连根拔除。弟兄姊妹，拔出是为了要栽种，要重建就必须要先去拆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22年9月8日与世长辞，她享年96岁。英女王逝世不到一个月，就引发起6000个住在英国的南非的居民联名去签署做一个请愿，他们呼吁英国马上归还属于南非国家的国宝。属于南非国家的国宝是应该摆放在南非国家里面的博物馆里面的。他们所指的国宝是什么呢？就是镶嵌在英女王权杖上面那粒非洲之星。我们看第一幅图，漂不漂亮？这粒巨型的钻石是在1905年南非钻矿发掘出来的，整粒的宝石是没有任何瑕疵，质地是很极佳的，清澈透明，还带有少少的蓝色的底。看第二幅图，整粒的钻石的原石重达是3106克，3106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姊妹们上个礼拜你庆祝母亲节，你有没有收到一粒好像叉烧包那么大的 size 的宝石？如果你收到的话，我恭喜你。这粒的而且确是非洲极宝贵无价之宝来的。当时宝石界行家就估计原矿价值是高达75亿美元。75亿美元是1905年的时候估价，你想想几犀利了。我们看第三幅图，这粒的原石最初叫做富里南钻石，我经常读了苏里南，富里南钻石。这个名字是当时钻矿矿场主人叫托马斯富里南，他用了他的姓氏来到去命名的。一直到现在，这粒钻石是世界当今发现最大粒天然的原钻石。究竟为什么南非这件国宝会落在英国皇室的手里面呢？原来有一段故事，就是在1899年到1902年战争的期间， 英國征服了南非的布爾人，戰敗國就割讓非洲南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當時的人就將一件無價之寶拱手獻了給當時英國的皇帝愛德華七世，作為他66歲的生日禮物。這一粒富里南寶石因為戰敗就成為了權力的犧牲品，從此就被英國皇室擁有。從 Queen Mary 就是英女王的祖母，一路流傳到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手上。當愛德華七世收到這份禮物之後，他發現原來是一塊未曾打磨過的圓鑽石。我想問你對這粒3106卡的圓鑽石有什麼概念呢？你的腦海裡面想到有多大粒呢？不如我們看一幅圖，第四幅圖。這粒的圓鑽石長是10厘米，闊是6.35厘米，高就是5.38厘米，總共是3106卡。現在問題來了，如果要將這粒的圓鑽石，這個 raw stone 打磨成為鑽石，就必須要用，第一，用一把很鋒利無比的鑽石刀，第二就是要用一個鋼錘將它打碎。打碎的結果有兩個，第一個結果就是一打下去，可能這粒圓鑽石就完全的粉碎，最後就成為好幾百粒的碎石。這個結果可能性是極高的，如果切割出來全部都是細細粒的鑽石，那你說矜不矜貴呢？當然是不值錢，是吧？第二個結果就是切割師傅成功地將它按住鑽石的紋路解開，成為世上最大最大的寶石。不過成功的機會率是只有一半而已，是50-50。我想問大家，如果你是那位粗刀的切割師傅，你有沒有信心做？你有沒有信心去打碎呢？當然你可能有另外一個想法，就是不打算去打磨這粒的圓鑽石，由得它原封不動，讓它永遠只是一塊的礦石，埋沒了這粒寶石應該可以發揮燦爛光芒的機會。究竟當時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他最後的決定是怎樣呢？在1908年，三年之後，愛德華七世就將這粒的圓鑽石送了去荷蘭，交給一個世上知名的寶石切割師，他的名字叫 Joseph Usher。 看第五幅圖， Joseph 他就跟他的團隊仔細研究了好幾個月，他才開始來到去切割的。首先他將寶石的表層刻上一條的線，然後就由他本人去操刀，他拿起一個大的鋼錘，手起刀落就狠狠的一刀就劈下去。他打第一次，那粒的鑽石是沒有被打碎，但是那把的鑽石的切割刀就斷了。於是他就再打第二刀，第二刀大件事了，這次他竟然將整粒的寶石打碎了，裂開107份。我想問，如果你是那位的切割師傅，你怎樣面對？你怎樣跟英國皇帝交代？你怎樣收科呢？其實我們現代人呢，很不想聽到碎這個字，因為這個字通常都是比較負面的，這個字很容易令我們想起心碎、破碎、打碎，其實是代表一些很不完美的意思的。或者俗語我們說一切都是太遲掹不回，玩完了這樣。今天我們眼見甚至我們親身經歷很多破碎，例如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破碎，家庭上的破碎，兒女的破碎，婚姻的破碎，人的身心靈面對著不斷的破碎。在你家，你可能有一些東西你很珍貴很喜歡，但是當這些東西一旦破碎，一旦壞了或者破壞了，自然就沒有用了。這些東西最後的結局就是你要將它扔在垃圾桶。我們看第六幅圖。破碎這個字 broken，這個字在聖經裏面希伯來文叫做 Shaba， 它的意思是粉碎、傷害、打碎所有的連接、摧毀、撕裂、破碎等等。破碎不單止是令人傷心、令人 heartbroken 的事，這麼簡單，傷心其 其實可能只是讓你大喊一場，過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你的心就會平復。破碎其實 是你的心被粉碎，一個被粉碎的心，它是不會再有生命，不會再有呼吸，最終是會死亡。很多人認為破碎了的東西就救不回，一個破碎的人生是不是等於完結，沒得救，再沒有希望呢？破碎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問題就是破碎了的東西究竟可不可以修復呢？打碎了的東西究竟可不可以破鏡重圓呢？還是最終我們都要面對現實，壞了爛了的東西就沒有用，必須要將它掉落垃圾桶。究竟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破碎的東西還可不可以有突破，還可不可以有驚喜呢？我給你的答案就是，當我們住在神裡面，所有已經破碎了的事情都有突破，都可能有驚喜，因為我們所信的神，祂是信望愛的源頭，祂是我們造物的主。能不能夠有突破，是在乎被造者本身，被造者是否能夠順服於造你那個的主。所以能不能夠是在乎你，作為一個被造者，你怎樣去決定，你愿不愿意去顺服。好了，回去那个故事，让我跟大家去交代 Joseph 这位世界知名的宝石切割师，他将这么贵重的宝石打碎，他怎样收科呢？这件事其实不是这么高糟，不是这么糟糕的。原来 Joseph 打的第一刀和第二刀，是经过他和他的团队好几个月好仔细的思量和计划，他所落的力度完全是根据那粒钻石入面的裂纹和硬度来到去打的。 Joseph 打第二刀的时候，他不是打错， 他打的这一刀正正就是展示他独有切割技术最高技巧的表现。这一刀使整块的宝石成为世界上最光芒最耀眼九粒的钻石。第七幅图，麻烦他打出来，每一粒都是在 Joseph 的计划里面的。在这九粒的钻石里面，他命名为富里南钻石一到九。最大的那粒称为非洲之星，重530克，现在就是镶在英女王 英国国王的权杖上面。第八幅图，麻烦。第二大的钻石就是镶嵌在英国女王皇冠上面。第九幅图，麻烦。还有其他剩余较少的，经过精心的打磨，都成为很名贵很名贵的钻石。我们看第十幅图，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兴趣，你都可以收看有关于这个真实的故事的 YouTube 的，你可以拍下你回去可以 看这条的短片。这条短片叫做富里南钻石的 发现和历史。弟兄姊妹，有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亦会狠狠地将我们击打，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伤心流泪受伤。我们甚至不明白为什么神对我们落这么重手，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我们是神手中的无价宝，是神手中那一块未打磨的宝石，而神祂是 要成为我们的切割师，落刀那个是神。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冠冕上那粒金光灿烂的宝石，这样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要忍耐神对我们的击打。今天我们既然是在神的手中，不如我们就安心顺服接受神的塑造，因为祂最知道怎样做对我们是最好的。我深信，如果不是神的爱所容许的，没有一个击打会临到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他说，拔出是为了要栽种，拆毁是为了要建造，这个是神的心意。好，我们回去耶利米书的经文。虽然神话给耶利米听，我是摇杖，犹大百姓是徒泥，神爱他的子民，巴不得他的子民都悔改回转归向祂， 重新被神来到去塑造。我们一起读第七到十第十节，预备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气赐给他们。你要留意到呢，第七和第九节都有我何时论到，意思就是说神行事原则是长久有效的，是不会受时间限制，神的行事原则是属灵永恒的定律。如果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群体、有任何的国家，如果他们愿意真心悔改离开他们的恶，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不降灾难给他们，因为神是满有怜悯和恩慈的主。第七、第八和第九、第十节是相对的说法，他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神的话，神就会收回早前对犹大人的应许和祝福，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对比第四节呢，第四节他说摇杖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摇杖看怎样好就怎样作。神是不是会丢弃他手上不完美的图例呢？ 神是不会，神会将不完美的图例塑造成他原先计划做不同形状的器皿。意思就是说，如果犹大百姓没有成为神心中的子民，神就会改变原来对以色列的计划。这一段的经文主要的教训就是神他是有再造之恩，以色列人犯了错，偏行己路，走向灭亡，但是就好像神手上的图例一样，神会照他看为好的去做另外别的器皿。人如果愿意悔改信服神，是有再造的恩典的，在他的手中一切都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咒诅为祝福，本来做坏了的东西可以变成美好，成为合用的器皿，就好像出走的先知约拿的故事一样，就好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就好像逼迫信徒的扫罗一样等等。可惜以色列民的回应又是怎样呢？他的回应却是断然的拒绝。第十二节他说，他们却说这是谎言，我们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随自己横梗的恶心做事。以色列民坚持偏行己路，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各人要随自己的横梗的恶心来到行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要坚持去拜偶像，侍奉外邦的神明，他们已经堕落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最终他们所神的管教必定会临到以色列民的庄中。摇杖和图例的比喻在新旧约圣经其实都出现过几次，告诉信徒听神和人微妙和很深那种的关系，神是创造者，而人就是被造之物，神拥有人生命的绝对主权和美意。你是摇杖，我是图例，这个的信息底下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神对我们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摇杖对图例有一个很清晰的目的，有方向，他看着这一块的图例，心里面他有他的意念，究竟我可以做一个怎样美好的器皿呢？摇杖他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意念，要将这一块普通的图例塑造成更加美丽、更加实用、更加啱佢用嘅器皿。神就系我哋生命嘅摇杖。神藉着耶利米，响耶利米书嘅29:11，佢话向百姓宣告，佢话因为我清楚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为要给你们一个令人盼望的未来。 嗱，第二個意思係乜咧？第二個意思就係順服。搖杖對圖例有絕對嘅主權，唔係圖例想要變成點樣，佢自己就可以咁樣去做，而係要去睇搖杖嗰個嘅意思。搖杖知道每一種嘅圖例都具備有唔同嘅特質，佢就按照住泥土嘅獨特嘅特質啊，有幾多水分，有幾硬，有幾削，你都要塑造合適嘅器皿。所以作為圖例嘅你同埋我咧，我哋必須要過一個順服主嘅人生。第三，當搖杖去塑造一件嘅器皿嘅時候，佢必須要不斷嘅轉動嗰個輪子。輪子轉動得快或者慢，會係決定搖杖手中嗰個圖例會變成一個乜嘢嘅樣子。這個不斷轉動的輪子就好像俗世變化無常的環境和局勢一樣，神會用各種的環境來塑造一個人的屬靈品格。雖然環境或者局勢變化讓人很難預料和很難去掌握，但是你千萬不要忘記，弟兄姊妹，這個不斷轉動的輪子完完全全是在那個控制底下，在他的手上。神允许各样环境来到去磨练我们，为的是要藉着环境来到去塑造我们，打磨我们，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乎主用那个的器皿。徒例被这个转轮磨来磨去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徒例仍然在徒像的手中，在搖杖的手中，搖杖的手是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的圖例，直至到被完成為止。就好像當我們行過死蔭的幽谷，上帝的手仍然的扶持住你，祂的杖、祂的竿都看顧你，幫助你，安慰你，祂的愛是絕不會離開你。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我們很多缺點，我们的缺点就好像一部又旧又走音的钢琴一样。有些人从小就对神充满了很多的埋怨，有些人的个性很强，很好胜，很骄傲，很自私，好像一部又破旧又走音的钢琴，弹出来的音调的奏音是不会有人喜欢，可能连他自己都听得不舒服，连他自己都不喜欢。很多时候我们很讨厌自己，我们经常埋怨我们的原生家庭，经常埋怨我们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个那个，我们经常会问为什么是我。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位伟大的主，主耶稣他愿意在我们身上来到去改变我们，无造我们，就好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自己交给他，他愿意重新的来到去做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杂质。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悔改顺服，重新的归向神。今天在你和我不完全的人里面，我们充满着无数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这一位伟大的神，宇宙的主宰，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个破旧走音的钢琴能够发出美妙的音乐，能够好像我们这个的瓦器能够让人看到，原来在我们瓦器里面有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能够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因为基督的能力要在我的软弱里面显出完全，我越破烂就越显出基督的荣耀。一个破旧走音的钢琴，那位大师能够做出漂亮的音乐，这个是叫做杰作，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害怕，我们不要逃避，不要再轻看我们人生里面遭遇一些任何的遭遇，因为神说他要将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是所有好事坏事每一件事，原来在我们的苦难的背后，神有祂的杰作，有祂最大的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矜贵，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矜贵，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陶泥，被你塑造，摇杖的轮子响到转动。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跟前，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你计划一个的出口。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的取向，不是在我们的手，是在主你的手。我们只盼望我们一生能够成为荣耀主的器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请坐。